唐敖、林之阳还有那位张小姐喝完了淡水铺掌柜的给他们提供的这壶茶之后，三个人全都晕倒了。这功夫那掌柜的又打前边回来了，瞅着三个人都已经晕到那儿了，掌柜的微微一笑，哈哈，怎么样，行了吧？来人，说里程来人，马上就过来三四个彪形大汉。这几个彪形大汉过来之后，把这三个人五花大绑就捆上，捆完了之后拿凉水扑扑扑扑扑全都给喷醒了，喷醒了让他们三人都在那椅子上坐好，倒剪二臂。唐某一睁眼再一看，面前站着几个人，一瞧那掌柜的也在这站着呢。可是出乎唐敖的意料之外，就是掌柜的刚才见到他们满面春风，嘴角朝上露着笑容，那模样全变了，嘴角现在朝下了，鼻子也紧紧起来，眼睛也立楞起来，这模样的。这掌柜的脸上的肌肉走向跟刚才完全相反了，把唐敖都吓一跳。唐敖一看，这是怎么？你们怎么把我们捆上了？结果那掌柜的吵着他们，怎么样啊？你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捆上吗？你们是不是从中原大国来的？我问你，你那只船是多少号？他问那林之阳，林之阳下意识就回答出来了：我那个是海风369号。对，海风369号，没错，就是你那只船。你那只船上带着一个逃犯，是中原大国的逃犯，明白不明白？林之阳一听，我娘哎，国入这个徐承志所预料的那个样子，干脆这个梁面国也知道这件事了。坏了，我们中了他的计了。就看那掌柜的问那女的，我问你，你跟他们一块来，这怎么回事？这女子背往二背，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把我绑着干什么？我跟他们又不是一条船上的人，我是另一个商船，另一个商船一块上我这儿来买淡水，这就是一伙的。我问你，那个中原大国逃来的逃犯在你的船上没有？
没有，
俺们那个船上没有逃犯。不过舒世国已经来了公文了，告诉我们全国上下注意搜查你们中原大国来的船。我问你，你们那个船停在什么地方了？
俺们那个船呢，还没来呢。
胡说，你那个船没来，你们怎么到的？
我们怎么到的？这你就甭管了。现在我不跟你说，我可告诉你，我身上有我们楚国的执照，到的你们这个国家随随便便的，你这个淡水铺的掌柜的就敢把俺们捆上，我可要告你去。
你告我，休想！我现在正想把你们几个人要送到当官呢，你不告我，我还告你呢。来呀，把他们押上，送到衙门里去。
一说这句话，当时这三个人被这几个壮汉压着离开了这淡水铺，就奔衙门来了。感情这国家里边还有个衙门呢。到在衙门里边之后，大堂之下，这淡水铺的掌柜的先到堂上，可能是向老爷禀报去。一会儿的功夫，时间不大，就听见大堂之上堂鼓连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老爷升堂。紧跟着站堂的衙役由打两边奔大堂上走去，也是拿着板子、夹棍、水火棍。一会儿的功夫，就听上边老爷喊了一声，传三个罪犯上堂。这三位被押着来到大堂之上，到在大堂上，唐敖、林之阳立而不跪，那姑娘啊更是不跪，那姑娘把脸转过去了，往上看都不看。唐敖定睛往这个大堂的供桌后面一看，好，书案后坐的就是老爷。唐敖一看这老爷啊，那模样就跟那淡水铺的掌柜的那模样一样，也是金着鼻子瞪着眼， 奇怪的是，老爷身上穿着官袍，头上也戴着一顶浩然巾，不是纱帽。
唐敖一看这国家怪了，就认准这一样帽子了。唐敖站在这里往堂上看着，
老爷没说话，唐敖先发问了：“来，上面坐的是老爷吗？我要问问你，我们是中原大国的客商，来到贵国前来做生意，为什么你们这个贵国的淡水铺的掌柜的竟敢擅自把我们用绳子给捆起来，而且还带到大堂上，说我们藏了什么逃犯？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逃犯。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上面这老爷一拍桌案：“怎么回事？你们还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接到了苏世国的公文，听说中原大国里逃犯就在你们的船上，你们是海风369号，对不对？事到如今，你还想要蒙着盖子？别说老爷我大行无情，我就问你们，你们船停在哪里了？”
林之阳在旁边还是刚才那番话：“我们船呢？我们船不来的，我们是先来的。
你先来的？先来的是怎么来的？你们船没来，怎么人先来了？”“
我们船不来，人先来了。他是因为我们呢，你猜怎么着？”这林之阳想编瞎话编不上来了，他突然间灵机一动：“你猜怎么着？我们呢是坐着这个姑娘的那个货船来的。我们呢那个船在后头呢，我们那个船在今天晚上才能到呢。这个姑娘的船比俺们的快，我他那个船呢出了毛病了，俺们帮着他修船，修完了船就是我们就没回去。这个姑娘也要卖淡水，俺们也要卖淡水，都往这个地方来，所以我就搭着他那个船就到这里来的。俺们那个船不到呢。”林之阳心想：“我可不能说这船就在那个月牙岛那个地方弯着呢，这一告诉的话，官兵肯定去到那就抓徐承志去了。”林之阳这么一说，他可事先没跟这姑娘打招呼。林之阳想：“我反正这话就那么扔出来了，这张小姐，你要是愿意帮我这个忙你就承认，你要不愿意帮这个忙那就没办法了。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上面老爷一听，一拍桌案：“这个女子，你姓什么？”这姑娘一回身：“
我姓张。”“
你姓张？我来问你，他俩说是坐你船来的，真的吗？”“
对呀，是坐我船来的，
真坐你船来的。”“啊，你的船停在哪儿了？”“
停在你们国家的码头上了。”“
哦，那他们的船什么时候到？”“
那我哪知道，你问他们去。”
好啊，既然如此，你们的船只要一到那上，船上藏的那个罪犯他就跑不了了。本官现在先把你们三个人羁押起来，等你的船只一到，把那罪犯收着，然后再给你们论罪。”“哎呀，得给我压下去！”
说了一声压下去，把这三妹推推搡搡就下了大堂，
后边跟着两个差人把他们压到了衙门后边的监牢之中。倒在那个衙门后的监牢里头，林之阳跟唐敖一看，他这个监牢啊都是用这么粗的那个木头一个一个并排着隔成的监房。这两个差人把他们三个人押来之后，交代给了狱卒，这狱卒长那模样也那样，带着个浩然巾。这狱卒看看他们仨：“啊，你们三个是一起的吗？”
这姑娘说：“不是一起的，我姓张，他姓唐，他姓林，我们是两条船上的，怎么着？”“
不是一起的，不是一起的，把你们三个人分开押，你们两个是男的，进这屋。”开给牢房，进去。咣，门带着嘎嘣锁上。“你进这屋。”啪，咣，往里一推，门一带锁上了。“告诉你们啊，倒在这里边之后都得老老实实的，你们要是不老实的话，
别说，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嗯，一转身，这狱卒溜溜达达过去了。你瞧那狱卒啊，手里边还拎着鞭子呢，奔那边走过去。狱卒走过去了，唐敖跟林志扬两个人在这牢房里边一坐，倒绑着二臂，互相看了看。唐敖说：“这可真是祸从天降啊！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两面国这么厉害。你看，就说造型徐承志的话就对了，人家徐承志说了，人家说这个国家跟那个苏氏国，他们两国特别的相好。可没想到他这个信儿能递过来这么快呀！啊，这怎么办呢？啊，唐敖说没办法，我们两个被抓起来了。”在监牢里边看押，船上人一点不知道，徐承志也不知道。这是唐老，等到晚上，他们得问我们，船来了没有？我们的船还没到，我们老说没到，他们就怀疑了。如果在他们国土周围要寻找停泊的船只，转到了月牙岛那个海湾那个地方，就发现了咱们的船了，那就露了馅了。就说的呢，就说的。哎呀，他一看呢、啊，跟隔壁那个女牢房啊，也是用那个圆木头给坚壁开的。这圆木头坚壁上当中间有这么宽的一个缝，跟那边能看着。
啊，我说这位张小姐，你受委屈了啊！你看这个事儿你是怎么说的？本来是俺们的事儿，你看把你给牵连上了，把你给绑上了。你放心啊，俺们这个事儿要是出了头啊，你那个事儿也就出了头了。
那边那位姓张的姑娘也倒绑着二臂，靠在这个坚壁的木头上，回头往这边看了看。我说您二位啊，因为什么事儿呢？他们要抓你们呢？什么逃犯呢？啊，能不能跟我说说？唐敖说：“姑娘，跟你说呀，你也不知道是逃犯，也没有用。与其说，还不如不说。别去，我跟你们一块都在这儿坐了监牢了。别回来，我出去之后，别人一问我，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坐监牢啊。你跟我说这怕什么？好，姑娘，你要是愿意听，我就简单的告诉你。他们说呀，有一个中原大国的逃犯。”姓徐，叫徐承志，说跑到我们这个船上来了。哎，其实呢没在我们的船上，所以说呢我们就没承认。他们要抓这个徐承志，因而把我们就也给捆上了。没在你们船上啊？没在我们船上。没在你们船上，你们怕什么呀？啊，为什么在大堂上往我身上推呀？为什么说你们那个船没来呀？啊，这姑娘这句话一问，把唐敖这给问住了。唐敖就他是这么回事。姑娘，既如此啊，我就跟你实说了吧。这个徐承志啊，是在我船上。姑娘，你也是中原人，咱们中原大国发生的事儿你也都知道啊。咱们。相逢都是有缘人，是吧？这个徐承志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知不知道，大唐朝有一位开国元勋、神机妙算的徐茂公，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给他赐姓为李，叫李继李茂公。这徐承志就是徐茂公的后代呀、啊。你想，他的祖上是开国的元勋，而他的后代。竟然成为叛逆，这不成了笑话了吗？这里边的原因呢，三言两语我跟你说不清楚。总而言之，你别把我们俩当坏人，我们这是为了掩护忠良之后。他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当时眼睛一亮啊，徐承志是徐茂公的后代，那么现在你们两个想掩护忠良之后，你们被抓起来关进监牢了，还掩护得了吗？就是啊，掩护不了了，出不去了。我们出不去不要紧的，把姑娘你也给连累了，
我们于心不忍呢。
别的用不着这样，你们不是还帮我修过船吗？你们帮我的忙，我就得帮你们的忙啊。你们帮我修船，我帮你们做监。
哎呦姑娘，你真会说话。那个帮修船行，这帮做监哪有这一说啊。
不用忙，想法弄开，咱们出去啊。想法弄开。
姑娘，你瞧瞧这个监房这么结实，绳子五花大绑捆的这么瓷实，能弄得开吗？
你们俩没有办法吗？
我们俩没有办法，
在这圆柱子上蹭，
在这圆柱子上蹭，
这么粗的绳子得哪年哪月蹭断了，不等蹭断，那个狱卒就过来了，手里边提溜着鞭子呢。没什么，你们两个不敢蹭，我们两个不敢。哎呀，你们还是男子汉，真是罢了。
我来，就看这姑娘在这边，她抬这个腿，她抬这个腿呀、啊，拿这个手想往上够，她抬腿够了两回啊，够不着。最后这姑娘就在他们肩臂这么宽的这个缝这儿，把这个靴子把这脚她就伸过来了，伸到他们这边来了。
二位帮帮忙，你们转过身来，把我靴筒里边那把刀给我抽出来。
这姑娘把这个脚一伸过来，把唐敖跟林之阳都吓了一跳。为什么呀？姑娘这个举动
那可有点太失礼了。这姑娘是缠足小脚三寸金莲，矮腰的小靴子，这靴子上面都是织绣的花，非常漂亮。在那个年头，说这女人把这脚伸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跟前，让人在那抽东西，那可了得了，这是最大的失节呀、啊！啊，那就叫失一小节了。所以他们这个脚一伸过来，让他们抽出来，把那刀抽出来。这唐敖一看，哎呀，姑娘，这样做不好啊，有点礼节不周了。
得了，到什么时候了？哎、啊，这种危难之际不讲礼节，快点把刀抽出来。
哎，
好。
唐敖一转身，就拿这手就摸姑娘那靴子样，果然那靴子样里边别着一把匕首刀。唐敖伸手把这刀就给蹬出来，蹬出来之后，这姑娘把这腿就撤过来了，扔过来。哎，唐敖靠到这个肩壁这缝这，把这刀啪扔过来，这一扔过来，就瞧这姑娘背着手把这把匕首就拿过来，拿过这把匕首来，她自个儿就拿这刀蹭这绳子。一会儿的功夫，这绳子她蹭开了，蹭开之后，这姑娘把这绳子一抖了开，二位你们也转过来，我给你们把绳子蹭断，然后咱们往外走，蹭断了也走不了，闷锁着呢，下一步再说。正这功夫，就听脚步声音，狱卒过来了。